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家庭生活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是主持人 Peter 呢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一位加拿大的华人朋友。那么这位加拿大的华人朋友名字叫做 Claudia。 首先呢，我们请 Claudia 和大家见个面。 Claudia 你好。
你好大家好啊，我叫 Claudia。 我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妇女啊，我现在呢啊，我在14年前移民加拿大啊，以前住在温哥华，现在住在多伦多啊，很高兴和Peter 也是老朋友了，我们又一起见面做节目啊，感谢大家。
那么首先Claudia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了多长时间了？
14年。
那目前你人在哪里呢？
我现在坐在多伦多。
多伦多，在多伦多是从哪一年到多伦多的？
我是2年前我儿子在多伦多大学上学我就2年前我就过来陪他主要是他养了一条狗，他上学的时候我就帮他照顾狗。
了解。然后之前从多伦多之前您是在温哥华吗？
对，我在温哥华先前我在温哥华，就是已经住了11年了。
温哥华待了11年。因为我跟 Claudia 的关系呢，也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因为也都是祖籍都是湖北武汉哈。那我们首先聊一聊你的这个背景哈，因为我知道你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哈。那么当初是怎么会选择武汉大学？那段大学生活给你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这个话题说起来就话长了。我当初选择武汉大学呢，其实是带有几分阴差阳错的。我父亲在外贸系统工作，我原本计划呢报考武大的国际贸易专业，希望毕业后能接替他的职位，但命运的安排呢让我最终进入了电子技术专业。那武汉大学的学生群体非常优秀，与他们的交通呢让我受益匪浅，哪怕只是一次短暂的交谈，也常常能获得启发和学到新的知识就像巴菲特在2025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他最新的一次大会上说的，他在答问环节谈到择友与环境对人的影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You want to hang out with people that are better than you are。 他的意思是和你认为比你更优秀的品行更好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朝着他们的方向被带着走对应的中文理解呢，就是要多与比你更优秀的人相处，和他们做朋友，与他们共事，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向他们看齐我中学的时候就读于武汉市的一所重点中学，后来又进入了武汉大学求学。一路走来呢，我所结识的同学呀、校友啊，大多十分优秀，他们的才华与勤奋深深影响了我。从他们身上呢，我不仅学到了知识与见解，更体会到了格局与眼见的重要。比如说Peter 和我虽然不是校友，但是我们之间呢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就是杜老师他是我中学同学也是 Peter 的大学同学通过这层缘分呢，我得以与 Peter 相识并和你在与你的交流中获益良多当然呢，
我打断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还记得吗？应该是。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就是在大学，就是你们学校不是有一回我去找那个杜老师玩的时候，你们当时还组织有一次活动吧，好像你和杜老师组织一个什么 排球的活动还是什么，反正那个时候你好像是你们学校播音员还是啥的，我好像记得，我的印象蛮深的。
你确定吗？是在大学里就有过交集？
大学我看过你，但是好像我不记得我们是否打过招呼。
是在华中师范大学
啊？对对对。
哇，那我真的不记得了，因为可能太久了。哦，
对，你那个时候肯定那个学生会的活动很多。
我记得的印象好像是有一次吃饭，在一个餐厅吃饭，那是我唯一中印象第一次。可是我不记得有。
那我们那个时候，
可是你有去过武汉的学校吗？武汉的华师
去过啊，
去
过
很多
次。
哦，你有去过？哦，你有去过很多次哦。了解了解哦，那当时我们在武汉，那也是好多年前，二十几年前哈。哎，请问你后来是怎么样决定移民加拿大的？
其实移民加拿大就是也是很偶然的因素，也是就是我当时呢就是想因为我不是我们家做外贸的嘛。然后呢，我当时就想办一个技术移民，成本也不高，就算不成功吧，我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对我的外贸工作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决定移民加拿大了吧？还是？
对对，反正我就去，也不是说一定要移民加拿大。当时我先前申请的是澳大利亚，后来阴差阳错，反正来到了加拿大。都是
英联邦国家，
历史的偶然也有历史的必然吧，命运的必然。
所以那这个后来移民到温哥华之后。一定也经历了一些很多的这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吧。好在不过温哥华呢，华人我觉得还是非常多哈，也有他自己的中国城，也有自己的这个中国人的社区。所以在移民的头两年，你是怎么适应这个温哥华的生活的呢？
我觉得吧，对我来说，这个移民之路啊，还蛮顺利的。我这个适应温哥华的生活也比较顺利。比如说温哥华的华人比例很高，加上我英语基础呢也还可以，因此移民后几乎没有经历什么这种困难。温哥华的天气啊很温和，城市也不大，生活非常便利。这里的居民呢以白人和亚裔为主，人们呢都比较平和包容，整体素质也很高。我觉得这里的人文氛围啊比东部更友好，生活环境呢令人倍感舒适。还有我经常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很快呢就结识到了很多教会的朋友，他们非常热心善良，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我就没有经历什么明显的文化冲击啊，反而就是很自然的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节奏。我在温哥华呢有一个十分特殊的邻居，一位来自德国的老太太，她于2023年去世了，享年96岁。在我初到温哥华的那几年呢，我们之间的友谊让我对西方世界呢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说这位老太太呀，她身材修长，金发碧眼，气质高贵。她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呢，看起来非常漂亮，五官精致啊，这个神态非常优雅，很像那个戴安娜王妃。哪怕在暮年呢，他依旧保持着那份典雅与从容，举手投足之间呢，透出一种经过岁月洗练的这个尊贵与自信。他经常呢邀我到他家里去喝下午茶，也常带我去听音乐会呀、看画展啦和电影。别看他年近百岁了，却依然思维非常的敏捷，言辞犀利，谈吐中呢带着一种令人愉快的智慧与幽默。 在我和他的交往中呢，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欧洲文化与历史的知识，包括从餐桌礼仪到社会习俗，从待人处事的方式到人文精神的延续。这个老太太呢，不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见证了东西德的分裂。他的父亲呢，曾是德国共济会某分会的最高阶成员，他还向我展示过一些与共济会相关的书籍与资料。通过他的讲述，我了解到共济会啊，远没有传闻中的那般黑暗贪婪，或者有什么操纵世界的神秘力量。其实呢，那些阴谋论多半是出于那个误解与夸张，有点乱猜想。他的人生故事呢，使我对欧洲文明的复杂性与坚韧性有了深刻的体会。他用自己的生命经历呢，告诉我，历史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镌刻在每一个普通人命运中的印记。那段跨越时代的友谊呢，也让我更加明白，一个被时代裹挟的人，都在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勇气、尊严与信念。
看来这位邻居老太太哈，这位德国邻居老太太对你的在温哥华的那几年的生活影响还挺大的哈。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家里的人就跟我的亲人一样。
哦，他就是住在，我
sorry，
没事，我记得有一年我有去过你那里哈，我去过你那里，当时就是住在那个小区的邻居吗？
就是对，就是住在我家对面的那个身材比较高、金发碧眼的那个老太太。
对，一直其实就说跟邻里，你在加拿大跟邻里都相处得很好，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且跟这个老太太相处得特别好。
对对对，温哥华的邻里邻居大家都就是虽然有点 diversity， 但是大家就是没有太大的冲突和这个矛盾。
好的好的。后来呢，因为我知道你有两个孩子嘛，两个孩子，我记得你的女儿是在中国出生还是加拿大出生的？
对，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的。
哦，所以然后他们就那时候就也跟着家庭一起就移民过来了，重新在这边上学。
对对对，
了解。那因为现在就说，那同时你是在这边移民，也要做一个，也是做一个照顾。我知道，因为就是你一个人在这边嘛，你一个人和带两个孩子在这边，那个时候同时要照顾他们的学业呀、生活啊，是不是压力也很大呀？
也还好吧。我老公呢，就是两边跑，但是由于工作比较忙呢，待在中国的时间长一些。他这个我丈夫的工作啊，虽然繁忙，但收入还比较稳定，足以支撑家庭生活。我们在温哥华住的是独立屋，这个家务就非常大，非常多，钟点工的费用又蛮高的，因此很多事情我都得自己做。好在呢，如今网络比较发达，我常常在做家务的时候呢，就一边听新闻啊，听讲座啊，甚至听一些书。这种学习方式呢，不仅让我增加知识，也让日常生活充满自信。
那后来为什么又是说要从温哥华搬迁到多伦多呢？那这两个城市哪个华人更多，或者生活有什么大同小异吗？
其实多伦多的华人也蛮多的，可能多伦多华人的总数比温哥华还要多，但是呢，它可能占比，我没有仔细查找这个数据啊，但是我感觉这个华人在多伦多，就是整个大多地区，它的占比也许没有温哥华的这个占比高。多伦多找工作还是蛮容易的，然后但是天气不好，然后关键是人文方面呢，虽然多伦多的历史比温哥华的也悠久啊，多伦多呢它也有很多 教堂、大教堂、博物馆比温哥华的好，比温哥华的大，比温哥华的豪华，但是呢，我就感觉多伦多比温哥华更 diversity，那具体我就不便仔细说了，就是而且我感觉啊，多伦多的人呢，总体来说，我不是说个别的，总体来说就是没有温哥华的人有礼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温哥华，你坐公交，每回下车的时候，everybody，包括华人呐、白人呐、印度人啊什么的，都要对那个司机说 thank you。但是在多伦多就很少很少，有时候就我一个人说了 thank you，这 nobody says that。
所以多伦多的人可能就没有温哥华西海岸的人那么 relax，那么
对对
friendly
对。
哈。然后多伦多华人不是第一大种族吗？在少数种群里面不是是吗？多伦多是印度人，我听说现在特别多，
对，印度人，
印度裔的移
对，
民比华人还要多。
印度人蛮多的，但是具体的比例我就没有查到这个数据了。
那在生活方面呢？如果就是指这种吃饭呐，或者逛商场啊，应该是差不多吧。
生活方面都蛮方便的，你看，包括点外卖呀，什么。买菜呀，都有网上可以送的。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那个大型的华人超市叫大统华
对对
啊，
对。
那个我可以，比如说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在网上买。他们送货也比较及时，然后他们帮我挑拣的那个蔬菜水果也蛮新鲜的。还有沃尔玛，我也是经常在网上买。就是
哦，
都不错，都不错。那外卖就更别提了，那个外卖都是各什么中餐呐、啊，什么印度餐呐、啊，西餐呐、啊，什么Mexico food 啊都有，
我怎么感觉在温哥华或者多伦多生活比在西雅图生活更加便利一些，更加好像更加方便，更有地气一点。虽然加拿大总的来说人好像人口应该更少一些哈，就是地大更广，可是听你这样讲，觉得好像更便利一些。
其实，在加拿大，就是这个多伦多、温哥华，它的这个亚裔多，其他的城市亚裔都没有这么多的。然后其他城市其实我也没有真正的去住过，我就不太知道了。
那现在你的儿子是在多伦多大学上学，那他上学是你要给他照顾起居吗？还是你也要帮他辅导功课？
哦，辅导功课那我就辅导不来了，我就没
哎，
有那个
中学
时
的课应该
间。
可以辅导吧？中学的时候。
哦，中学因为我以前是学理科的，数学还可以，那个他的数学什么的，包括数学竞赛的题目，我还可以跟他一起做一做，后来就不行了。
因为他以前有参加过这个中学数学竞赛嘛，是
哎呀，我都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女儿参加过，我女儿其实成绩。比他好，
好的，那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就可以聊一聊这个，你觉得在这个中加教育方面有什么这个相同点和不同点？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播出的家庭生活节目。那今天呢，我是和一位移民妈妈从国内武汉一直到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现在又到多伦多的 Claudia Lee。Claudia Lee 呢，和我们来分享在加拿大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中加教育的观察，因为 Claudia 也有两个孩子都在温哥华念书，一个是在 UBC 哈。一个是在 UBC，另外一个是在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那么你觉得这个中加教育在各个方面从中学开始啊，相比较的话，包括现在大学和国内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其实啊，我认为中西方的教育啊各有千秋。中国的教育啊，它那个基础特别扎实和严谨，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呢，就能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在数理化等理科领域啊，遥遥领先于西方同龄人。在艺术教育方面，比如说小提琴呐、钢琴的专业训练呐，中国的学生基本功也非常扎实与系统。但是我自己呢，就是还是比较倾向于西方的这个教育的理念。因为我觉得孩子在中小学阶段呢，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就是不宜承受过多的学习压力，我也不太赞成呢太卷。在进入大学以后呢，随着身体和心智的成熟啊，适度的增加学习强度与思辨训练，反而呢能更激发他们的潜力与创造性。这样的节奏呢，更符合教育的本质，循序渐进，因材施教。
对，所以你在做这个家庭妈妈的时候，你会给你的两个孩子就是在课外再单独的补课吗？就是补习各种学术上的课吗？
哎呀，我做华人家长呢，也是难免呢，会有一些这样方面的补课。但是呢，我呢是因为我不会开车，所以呢我就是能够就近的就近，能够网上的就网上上课。而且呢，如果他
所
们
以
不
也
想
有，
学呢，那就算了。
所以就是说也有，就是也不会强迫他们学，对不对？也有。
对，关键是他们愿意学。如果他们有这个需求，像比如说我儿子吧，他上高中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就想当作家，他说我要学习写作，然后我就在网上跟他找了一个英语老师，教他就是英语的写作技巧啊什么的，文学方面的东西，他后来又不愿意学，那就算了。
OK，那除了在那个学术方面，在其他的那个课外文体活动方面呢？
我也没有那么就是我相比这个华人家长就没有那么卷，他们就是我就让他们就近呢，在附近的这些社区中心，随便你想参加什么活动就去参加什么活动，自己去自己回，我就没有刻意的去送他们去学这个学那个，很多家长呢就特别追求什么那些什么跆拳道的什么黑段呐、什么小提琴、钢琴的几级呀、反正我们家孩子都没有在这边考级。我女儿在国内呢倒是考过十级，还参加过钢琴大赛，但是后来因为要移民，我就算了，我就放弃了这个让她学钢琴了。要不然，如果没移民的话，我肯定会逼着他去上什么音乐学院的。
了解，所以他在这里也没有学音乐哈。
请过老师，就是在家里随便学了一点吧，反正就是兴趣爱好。
了解了解，那反正我觉得你对教育好像有你独特的一些这个观点啊。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嘛，还比较长嘛。就是像我儿子现在主修商科，恰巧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我对宏观经济啊、金融体系啊、地缘政治还有国际安全等议题啊，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正好和我儿子现在所关心的话题是一样的。这种命运的巧合呢，使我们母子之间呢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话题，从全球资本流动到产业链转型，从美国到大选到美联储政策，还有芯片战争、西方左右对立等等话题吧，我们在茶余饭后呢还能够交流交流，甚至呢还能辩论辩论，
你跟
就
你
是。
儿子会经常讨论这些政治议题吗？
对，因为他当然他关心的深度没有我那么深，那个就是他呢，就是喜欢在网上东看西看，然后呢也喜欢看一些书，比如说他作为男子汉，他总是喜欢看什么二战的书， 什么丘吉尔的书，还有什么君主论，这个我呢，因为是老人了，是就是因为这几年呢，就是疫情当中嘛，我也听了很多新闻呐，阅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啊，反正就是很巧很巧，然后这2年我和我儿子就是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多了，这样的精神交流呢，让我深深体会到，父母若想真正的理解孩子啊，必须努力让自己的思想与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的频率上。我常对朋友说啊，华人父母啊，不应该要求，不应该逼着孩子学习，应该逼着自己不断的成长。父母呢，若那个固守旧成规啊，孩子将渐行渐远。唯有持续学习、更新认知结构，父母才能真正与孩子并肩而行。这种思想层面的这个同行呢，比单纯的监督与管教孩子更有力量，也更让亲情呢在交流与理解中啊，延伸出深度与温度。
非常好啊，你讲的非常好，我觉得很多这个父母呢跟子女，不管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北美也好，都是还是有很多代沟的，然后呢也交流也不太多，而现在的孩子觉得好像觉得这个世界也不理解他们哈，那在中国的很多年轻人都开始有些躺平了，有些躺平。那在北美呢，其实这个华人的孩子呢，也是我觉得也蛮拼，也蛮卷的，就是都是要看上名校啊，或者要进好的大公司啊。所以你这种心态，然后就是非常的放松，然后呢，跟你儿子呢也是一种可以有可以，好像你们也母子什么都可以聊，对不对？
对，
哦。
从小到狗狗，大到国际地缘政治都可以聊。
而且我知道是不是他也有回中国去有做交换生？
哦，他没有回中国交换生，但是他曾经经过我介绍，在一个中国的全球的大企业的加拿大分公司实习过2个月。
哦，能不能透露一下是什么企业？
这个就是那个，你知道中国有个公司叫 Cos，也叫 Costco，就是
哦。
中国远洋
对，
集团，
哦，了解，哦，那他们是对飞的，哦，他在那里实习了2个月，在温哥华嘛，
这个就不便透露了。
你们家是什么时候是信教的家庭吗？是每个成员都有宗教信仰吗？
我妈妈和我妹妹啊，就是20多年前在中国信了基督教。我那个时候没有信基督教，但是我对，因为我看的书杂七杂八的，对各种宗教啊，还有一点点就是认识吧，反正和理解。然后我女儿呢是来到了温哥华呢，是在一个西人的教会里面受洗，现在呢也在他们那个教会工作。然后我自己呢是在疫情里面受洗的，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疫情呐好可怕，以为世界末日来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哎呀，我还是要寻找一个这个信仰的这个途径，或者是一个信仰的这个机构啊，因为呢，那个时候疫情的到来呢，就逼着我，对生命的彼岸呢，有一点思考和探索。
所以然后你们一家都有信这个基督教。
我儿子也受洗了，但是他就没有怎么去教会，现在呢，就是主要是我妈妈、我妹妹、我女儿，是信基督教，但是
那你们，
我是鼓励华人家长啊，就是不管你是信佛教的也好啊，还是信基督教的呀，还是信犹太教的呀，或者道教的呀，什么锡克教的，什么印度教的，我觉得都可以，只要是和平的宗教。 都可以，就是带着孩子去对这个未来的这个生命旅程啊有一定的探索吧，或者思考吧，或者是阅读一些经书啊，阅读一些相关的著作啊，就是增加自己思维的维度啊，然后可以从这个现实主义的这个思维层面呢、跳脱出来，从一个灵性的这个层面去看待一些问题。
嗯，挺好的。那现在你儿子上大学上几年级啊？
四年级。
嗯，四年级哦，那已经快毕业了。
但是他又说他还想修什么别的一些课程，可能还要多读半年还是咋的。
嗯，因为现在除了你的儿子已经快大学毕业了，然后你现在又做了一个这个 dog parent 哈、就说也是成了一个捡屎官。最近
对，
我记得你以前好像不是那么喜欢狗啊。
对，我儿子刚买狗狗的时候，我烦死了。这个你知道吗？如果他是买一个小狗狗，就像你们家的 Bobo 或者那个巴迪一样，小小的，那又干净又可爱，我每天还可以抱抱亲亲。结果我儿子买的是一个大狗，是那种什么拉布拉多和什么比特犬，还有金毛的混血，蛮大，又蛮丑，你知道吗？刚来我们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狗狗好丑啊，就是我还是喜欢那种小小的可爱的，我觉得又大又丑。
可是你儿子觉得
它
很可爱。可是你儿子觉得它很可爱。
对对，男孩子就喜欢这种又丑又大又彪悍的狗，因为他觉得是一种力量的象征。
嗯，后来呢？
后来嘛，后来呢，就是，但是这个狗狗的性格是我一手培养的。后来，不是我儿子上学嘛，不是上学，白天我和狗狗两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给他在 YouTube 里面找那个狗狗的音乐给他听，然后那个狗狗听了以后呢，就吃了睡，睡了吃，它的性格呢就被我培养成一个乖宝宝，就是。他也不 bark 也不拆家，就比如说我带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很乖，像别人家的狗，就是老是很调皮。比如说我们两个大人，人在路上碰见了啊，我跟你说话，那别人家很多狗狗就喜欢在旁边唠啊什么的，不让人安静的说话，但我们家狗狗就安静的听着。如果我跟别人说话说长了呢，他就往地上一躺，就躺平了，就在那睡觉。所以好多人都说，哎呀，你们家狗狗一看就是很有教养的狗狗。
哎，那你们家的狗会听指令吗？听口令？
啊，我们家狗狗不属于那种特别聪明的，学习能力不算特别强。所以就是因为它不是特别聪明，反而就比较乖嘛，比较老实。
可是他会听口令，对什么 sit 呀、坐呀、趴下呀。
哦，对，我儿子就是很用心的去训练他，那个，而且有时候叫狗狗比较笨，学不会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他说，哎呀，别人家的狗一星期学会了，他要两个月。
那所以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因为你儿子毕竟也他以后可能也要工作离开，那这个狗狗也是一个陪伴了哈，也是一个，而且也会你会需要每天带他出去散步吗？
现在呢，散步主要是由我儿子负责，我只负责这个狗狗在家中的吃喝拉撒。
那就是要买狗粮啊，撒狗粮啊。
给他喂饭呐、就是喝水呀、有时候他也在家里屁屁扑扑，我就把它清理一下呀什么的，而且也是我跟他洗澡，因为这个狗狗它的毛很短，洗澡很方便，就是那个打了沐浴露以后一冲就完了，不用它的毛，因为很短，很快就干了，不用吹呀、怎么样。
所以不用送到外面的美发。
不用不用不用花那个冤枉钱，
嗯、
不用。
嗯。哎，接下来呢，我想跟你聊一个话题呢，就是聊一个这个，因为我记得你原来讲过，你做一个房东，在温哥华有出租屋哈、啊，那后来呢，听说是也闹了一些不愉快，是吗？现在我就想，因为这个话题呢，也是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怎么这个出租屋啊和租客啊，就怎么来保护这个屋主的权益啊？你有些后续的更新吗？
哎，这是我很烦恼的问题。我的有一个租客啊，他不交租，然后呢，不交租呢，还找各种理由要我修这修那，明明没有坏的东西，他也要我修。然后呢，他还撒谎说，有老鼠，但是别的租客也没有看到老鼠，你说我去怎么灭老鼠？我去灭空气嘛？反正说起来很烦人。这当然了，这也怪我了。就是以前嘛，就是以前就是我那个有个 house 买的早嘛，那个买的早呢，当时都是租给华人，那个华人嘛，就是大家都比较信任，所以呢，那个签那个租房合同的时候啊，我也没有太在意，没有去学习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所以呢，就容易被人利用。其实我其实很多、
哎、
我的很多租户都很好，都是按时交房租的，都是有什么东西呢，都是有时候他们自己能修就修了的，也很诚实很诚信。但是就是这个租户啊，他就是因为比较年轻，所以就容易喜欢钻法律的空子。现在呢就现在他就跟我打官司，现在这个官司呢还在进行之中。
嗯。那这种情况下，当时你租给他什么？要 check 他的 credit score 哈？
哎呀，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我法律意识不强嘛，这方面就是没有学习到足够的知识啊，所以就没有。
跟我原来一样，我原来也没有太多经验，也有租客的时候，后来租给了这个不该租的人吧。然后呢，也是出了一些很大的，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好在呢，我的那个租客呢，他也没有交租金，但是呢，大概只有两个多月，我就觉得如果你不交租金，我就必须 evict you 了，或者就终止这个 lease 了，因为这个 lease 呢，本来也是 month to month。就是不是按年签的，按月，每个月跟每个月签的。然后呢，当然最后他也搬走了，但是欠了两个月的房租。但是同时欠了两个月的房租呢，就也做了很多的破坏，因为他那个房子里面有小朋友，有大概有两三个这种就6岁以下的小朋友，所以你知道有小朋友他玩具很多呀，然后屋里都会乱写乱画，包括墙、地毯，包括还会有很多玩具掉到那个暖气的那个缝里边去啊。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经验教训，说其实因为当时你租客的话，他都是要自己付房租水电嘛， WiFi 都是他们自己付，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垃圾费，其实后来我有朋友告诉我说，其实这个玩意呢你应该付，你帮他付，然后放到你的房租里面。因为后来这个租客有好大概有至少有半年都没有交这个垃圾费了，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垃圾就扔到了那个 shed 里面，就后院有个 shed， 有一个小木屋，全部扔到 shed 里面，所以就最后垃圾成山，包括后院。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好像租客你是不可以，房东你也不可以随便到这个租客里面屋里去看哈。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到后院去看，其实后院里面已经堆满了垃圾，包括那个小木屋里也是堆满了垃圾，垃圾成山，所以最后变成一个 nightmare。
明白明白，我就是有很多华人呐、都当房东啊，里面哎酸甜苦辣，真是大家互吐苦水呀、说上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是。
所以呢，我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华人呢， 当然这些租户呢没有天生的租天生的坏租户，这些坏的租户啊都是被那些法律法规给宠出来的。所以呢咱们华人呢，就是我总是对我身边的华人朋友说，一个是要多生孩子，因为多生孩子就有选票，第二个呢要积极的去投票，不能让那些政客啊侵蚀咱们华人的利益。
嗯，
还有呢，就是由于我最近呢，就是今年我听了那个巴菲特的，就是在股东大会年会上的一些建议啊，他就说要少投资房地产，因为周期太长了。就是咱们华人呢可以再投资点别的东西，比如说黄金啊、白银啊、什么比特币啊，股票啊，或者基金啊，这些资产，那个周期比较短嘛，就意思就是来钱比较快嘛，就是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哎，所以说咱们华人就是来到这里啊，就要改变思维，不要以为是在国内哎买房子就能增值就能赚钱，哎，不一样的思维已经不一样了，就是。
哎，可是你作为房东，你没有找一个管理公司，你就是自己直接管理。
哎呀，我跟你说，我其他的租户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不需要管理公司。其他的租户，就是我碰见了一个钉子户，其他的人都是很好的，所以暂时不需要。
对，这个钉子户已经盯了你好多年了哈。
那对对，就是好多年，你的那个房租，他以前的房租很便宜嘛，然后政府呢又不让你随便涨房租，每年涨个2%、3%、1%，他就那个钉子户就觉得，哎呀，这个房租好便宜啊，我干嘛要搬呢？我在这里白嫖，难道不舒服吗？哎，
白住，哎呀。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烦恼，就是你在这个油管上去搜，是好多这个在美国北美哈，好多华人的房东去怎样去找警察来驱逐这个不良房客的这个好多这个例子。
哎呀，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欧美的警察呀也有问题，现在欧美的警察我感觉，哎，很多案件呢他破不了。但是呢搞一些什么罚款增加收益，他一流。比如说吧，像我那个钉子户晚上还放音乐放很大的声音扰民，那个别的租户打电话给警察叫他们来，警察不来，他觉得这个事情又没有死人，不是一个 big deal， 所以他也不来。
怎么会加拿大的警察不会来管这个扰民的事，这是很严重啊。
但是他们不来，不 care。
你说
哦，对，
温哥华的警察不 care。
对，我觉得还有我有一个租户啊，他说他以前碰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老公的名字啊，不知道是怎么样被坏人盗用了，然后就用他老公的名字去什么各个银行啊，还有 Home Depot 去申请各种卡，并且在 Home Depot 哦还买了东西，然后他们报警，警察也不管，觉得金额太小了，然后他们到各个银行啊，还有 Home Depot 去说明说，哎，我已经没有住在这里了，怎么这个信，你们的信还人这些银行的信还寄到这个地址啊，然后银行呢就说，哦，那就算了吧，你们不是你们骗我的钱，但是呢这个金额又蛮小，咱们就不追究了。其实那个我那个租客就是以前的那个租客啊，他说其实那个 Home Depot 只要一查这个坏人盗用他名字的这个坏人，他把那个送货地址在哪里就可以查出来，但是 Home Depot 就是不作为，他觉得这个金额不是很大的金额，所以就算了，因为调查的费用也许还比这个金额还高。
那大概那个金额是多少？几十块吗？
不是几千块，
几千块
几千
块元吗？
上万他们都不 care。
几千块加元吗？
Yes。
他怎么会怎么哎怎么会这样？
这我就觉得 it's ridiculous， 你知道吗？嗯。
我觉得这个加拿大的警察这个效率也太低了吧？
嗯，反正我觉得美国的警察也好到哪去。你看最近好多案子都没破。
是是，哎，因为你说到这个诈骗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我最近我们这个小区有一个诈骗的事情，哎，是当然我是我的邻居告诉我的。我们这个小区其中呢有一个也是一个白人的老太太，那呢她其中有一天就收到了这个是电子就是短信。短信说他的银行账号被盗用了，说银行账号被盗用了，然后他的这个 account 包括他的这个身份 ID 都有被别人盗用的危险，所以很危险，所以要他把账转出去，转出去呢，而且还要用现金转，现金转，而且要把现金放到家门口。
好的，
看到，对，放到家门口，结果他转了。他转了大概有上万的现金放到信封里，放到一个大的牛皮纸袋的信封里，然后放到家门口，别人就来拿走了。因为那是一个，所以这听起来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我觉得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上这个当，上这个骗啊。但可能你，当然你要想，这很多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呢，它是 target， 就是老年人，可能65岁以上的人。或者甚至70岁以上人住，特别是那种70岁以上独居的人，他们呢，这个他们有一些存款，然后呢，这个辨别能力呢，可能就没有年轻一点的那么强，而且就屡屡发生，最后当然也是报案了，所以我们小区的 HOA 的那个 president 才就告诉我了，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可是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其实我跟你说，那个白人好像他的脑筋比华人要简单很多。
对，
你有没有发现？
是是，所以他们好像经历的诈骗没有像，毕竟没有像国内或者说其他好，现在这边也很多诈骗。我觉得我们要讲诈骗，真是也是可以讲不完。讲好多例子，
对对对，
讲一集，包括我想，好像我也经历过一些事情哈，你也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我现在每一天短信都有，就莫名其妙的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发出来的这个 message 来，包括找工作啊什么，而且最近我还收到一个 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医院发来的诈骗短信，而且我当时就接了。当时接好了，他就不停的打，哎，我就想，我就不应该接。其实开始旁边那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但是也有时候他也会有留言了。如果你有去看病，开始也会给你留言。
嗯，对对，我收到的这些诈骗的短信 email 啊，有来自于电话公司的。来自于什么人力资源部的 HR 的，有来自什么快递的，有来自什么税务局的，说我偷税漏税的，还有假装租房的，还有假装找钢琴老师的，各种各样，而且我的一些。白人的邻居也收到好多这种类似的诈骗，也是说他们偷税漏税什么什么，反正这种现在这种诈骗呢、啊，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嗯，层出不穷。
对对对对对。
但是至少在我们至少就是说，如果所有的这些诈骗，你只要谈到什么你的银行啊，你至少都会有一个警觉，我的银行跟你没关系哈，因为我们也不接陌生人的电话，或者说，然后很多这种包括 email 的诈骗呢，也有很多你一看那个 email 就是假的，比如 Amazon 经常有些假冒 Amazon 的 email， 你看得出来那个都是假冒的，或者假冒哪些银行的账号，所以就是。但是还是防不胜防了。
对对对，反正就是还是自己要小心，自己就是陌生人的电话呢，你把他接了，但不要说话，你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然后那些短信呢，你可以问一下什么 ChatGPT 啊，去查一下，说这会不会是诈骗电话？因为有一些号码呀，他可能也有别人举报的，所以也许能够查一下。反正他也会给你一些警告说，说啊，这个号码看起来像什么什么号，但是呢，最好不要理他什么什么。而且反正就是大家要多小心了。这现在，哎，
所以在 Claudia，你在温哥华当房东当多少年了呀？
有10来年吧，就
当
是
十来年，
因为我那个房子，温哥华的房子还是蛮贵的，自己
嗯，嗯。
就是配不了那么多的 mortgage，就是出租一部分单元的，就是有一点收入了，能够部分的 cover 这个 mortgage，就
温
是，
哥华的地税高不高？房地产
地
税。
税现在还是越来越高，每年，尤其这几年，每年涨个10%，7%，都觉得大家已经不大惊小怪了，就。
不会吧？温哥华的房地产税要7%？
不是每年涨啊，
哦，每年
涨
涨
个百
百分，
分之七，涨
涨
个
的，
百分之
就是
十。
它地税的10%在涨，明白？但是涨了以后大约是多少？1%吗？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地产税大部分都是1%左右，就100万的房子你要付1万美金嘛，
可能没有这么高。
没有这么高，那好一点，那比美国还便宜一点。好的，好的，好呢。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 Claudia 来在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从这个珞珈山到这个温哥华到多伦多的这个移民经历哈，这里的一些生活。那其实呢以后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话题可以继续和听众朋友探讨，包括这个做房东啊。做 Airbnb 啊，包括这个怎么防止诈骗呢、啊？我们和以后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和大家探讨，包括在温哥华和这个生活和西雅图的生活有什么，具体有什么优胜个性价比吧？我觉得很多西雅图的人喜欢到温哥华去吃东西啊。不过话说回来，真的是加拿大吃东西比美国方便，比美国更好，更选择更多。
对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中餐
对，
选择更多。
好像温哥华是最好的 Richmond，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来一起探讨，包括我们也可以和大家做交流一些这个厨艺吧。我觉得好像你的厨艺现在也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哈。
对对对，没有办法，又要伺候小姐、伺候少爷，还要伺候老爷，这个再加上网上也有很多这个学习做菜的这种视频呐、啊、什么的，对，就是进步还算比较快的，
好嘞，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聊一聊在北美的家庭生活。那我们下次再见。
啊，再见。就是我分享的这些经历的话呢，就是也比较浅显，希望大家不要见笑啊，祝大家这中秋节愉快，
好，听众朋友，下次再见，拜拜。
好，拜拜。